今天一起呢来思想一个可能大家都被听过的一个的主题，就是重生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，提到大家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五节，我们分开弟兄念单节，姊妹念双节，然后就念完这个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五节。我们一起先请弟兄第三节第一节开始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
是犹太人的官，
借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救世人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
你的比喻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被第五腹生出来吗？
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
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
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
风水的灵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
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事呢？
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
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
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；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
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
摩西在旷野这样举着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
叫一切信的都得永生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主将这段经文给我们，我们求圣灵亲自的透过这段的经文，就是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话，让我们在座当中无论是信的主还是还没信的，都能够从中得到你自己真理的教导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什么是重生呢？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，我们就非常受到鼓励，因为当他们分享他们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心态、他们整个的这个的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就很感恩，就看见真的神在他身上有一种的工作。但是另外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说他们也是觉知了信主了，可以说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，但是呢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思想跟他们还没信主之前好像没有分别。而且不是说他初信，而是说他信了很多年还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就很心里面就有个疑问，就是说究竟啊什么是重生？一个人怎么说算是重生得救呢？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碰到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决计信主了，他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对吧？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呢？有些人信主之后有这么大的改变，有些人信主之后没有改变，甚至有些行为比不信的还差。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究竟重生是什么回事？ 主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他的对话大家都听过，对不对？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，而且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他对旧约的圣经很熟悉，他来请教耶稣啊，就在晚间来请求，因为他不想其他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看见他见耶稣，他是非常的欣赏主耶稣的工作。他说了，你是来从神哪里来做老师的啊？我现在请教你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神哪里来的一个师父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没有人能够行啊。他还没有大名来意，耶稣已经跟他非常清楚地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如果你一个人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如果他不重生，就不能看见神的国，也不能进到神的国度。那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想问什么，好像他就要问耶稣，究竟我怎么做才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。耶稣不需要他问，耶稣已经知道了。耶稣两次的提到这个的重生的生命，然后这个我们先问，什么是重生呢？什么是重生？在这里耶稣说第五节很清楚说，我实在，这第三节，先从第三节看，人若不重生，重生这个字有两个可能的意思，一个就是说第二次的再生 rebirth， 这个是第一个可能的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就是从上头来生， born from above。 那希腊文这个重生这个字啊这个词呢，可以有两个可能意思，但这两个可能意思都可能包括在内，就是第二次生，就是跟我们妈妈生我们是有分别的，第二次生。另外是从上头来生，就是神啊生他。所以呢，这个重生在第三节就一个概括的一个的描述，第五节呢比较详细了，也就是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水跟圣灵，水跟灵，水大概就是象征这个旧约里面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水礼啊，洁净之礼。灵呢，就是代表这个圣灵。如果我们看整段的经文的话呢，这个水就在第五节讲完就不再讲了，但是呢，这个灵呢，一起耶稣说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一起讲到灵，所以灵圣灵是这个主题。简单来说，重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被圣灵所改变，不再停留在这个亚当的罪的生命的里面，有新的生命，有神所赐的一个生命，这个就是重生。那么耶稣所说，如果一个人不重生，就不能看到神的国度，不能进到神的国度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新的生命，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无份，无论是今天或者是永远，你都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份。因为靠着我们这个旧的生命，我们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。那么为什么不重生就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呢？很简单的说，如果你不重生，神不能接纳你，天国不能接纳你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你说我在地上我很有地位，我有钱我有很多的条件，对不起，这些条件都不能令到你进到神的国度。那为什么呢？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 为什么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呢？有时候就问现代很多的社会学家，这些的学者都在问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，是不是贫穷呢？大概贫穷是很大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饭吃，生活在贫穷线之下，所以贫穷是一个社会的世界的一个大问题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贫穷不是人最大的问题呢？因为最富有的国家，它的社会问题、道德问题、罪恶问题还是存在，而且呢很多。那么如果不是贫穷的问题，是不是缺乏一个好的教育呢？ Poor education。 所以教育也是成为一个很关注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每天我们都听到总统啊、政府啊都在想办法令到这个社会上面的教育更加提升他的素质。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都希望他得到最好的教育。我们一生劳碌为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儿子进到 Stanford， 进到 Harvard， 对不对？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儿女如果有好的教育，我们觉得他就有前途。但是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就知道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吗？很多时候最聪明、最受到最多教育的人做的坏事，做出来也是最坏的事。如果你没有受教育，你就不会发明原子弹啊、瞎子弹啊，不会去研究怎么样的杀人的方法才是最高明的啦，或者是去犯的一个罪案的时候，什么方法最能够令到人家抓不到你啊？这些都是聪明的人，受了教育的人，头脑最精密的人，他犯的最棒了。最后大家都问，会不会是宗教的问题？他们没有宗教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世界上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宗教，所以人类的问题还不是宗教的问题，甚至你可以说宗教带来更多的问题，对吧？很多很多这个宗教的战争啊，很多回教徒极端分子他们用一些自杀的方法来进到天堂里面。人间的仇恨，宗教不能改变，不同的宗教会带来更多的仇恨。所以我们都知道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，是人的生命心里面的罪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是罪的问题，最难解决，而且呢是最严重的问题，使到他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。那么这个罪的问题啊，用很多方式表达，自我中心的、贪心的、骄傲的、谎言的、敌视的、阶级斗争的、情欲的、不敬畏神的、不荣耀神的，每一天都在影响着世界每一个人。谁能说他没有罪呢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呢，耶稣讲这句话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，这个是针对人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罪的问题。为什么不能进神的国呢？因为神的国度是圣洁的。为什么不能被神接纳？因为神是最圣洁的。那么人怎么样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呢？这个是奥秘。第六节说，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就是有两种的生命。你妈妈生你，你是肉身的生命，这个肉身生命是属地的，是在亚当里面生的。从灵生的，是从上头生的，神的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改变我们。那么怎么样去得到重生的生命呢？第八节说，风随着意识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这句话呢，就令到我们摸不着头脑。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圣灵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我们不能抓住这个圣灵说，圣灵，你就给我重生了。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啊，我们去 supermarket 买菜的时候，给他钱，他就将这些东西给我们了。我们拿了这东西就回家可以煮饭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希望圣灵是这样啊。我们做一件事情，那么圣灵就给了我们，我们就抱着这个圣灵啊，回家就告诉人家我重生了。那但是圣灵是神呐、啊，所以圣灵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，we cannot control the Holy Spirit。圣灵是主。不是由我们来决定什么时候我重生，什么时候我不重生，怎么样重生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生命，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出生的时候是妈妈生的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个孩子是自己生出来的？他那个孩子会不会控制我要妈妈什么时候生我，我做什么出来，有没有可以这样？不可以。他根本没有主权嘛，主权不是在他嘛。那么圣灵重生一个人，他也会说我决定我要圣灵重生我，什么时候？我今天不重生，明天九点钟我才重生。我不要他来重生我他就不能重生我，我要他重生我，他不能不重生我。所以很多人就希望是这样啊，圣灵可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啦，我们可以控制他啦。我要他来，他就来；我不要他，他就跑；他就离开。耶稣说：“风吹着意思吹，风吹着什么意思吹？风吹着神的意思吹。这是风，就是灵啊，灵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有主权啊。所以，怎么得到重生呢？”答案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。你什么时候重生的呢？你问一个弟兄、姐妹，你什么时候重生的？他可能说啊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？但是他不能很准确说什么时候，因为不是你自己生自己，是圣灵生你的，不是。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他你要什么时候出来，你就可以说妈妈，现在我会出来了。是妈妈生你的时候，你就什么时候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知道重生，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啊？第八节，你听见风的响声。风在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不知道。风随着意识吹，不是我们可以将它控制的。但是呢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重生了。风的响声就是他的表现，生命的表现。他以前的生活是自我中心的，现在他以耶稣为主了。他以前是骗人的，现在诚诚实实的来去工作，来去赚钱。他以前做一个的投资的顾问，他骗这个朋友说，哎， 啊，你将钱放在我的公司里面，投资很多钱的，啊，很多回报的。如果你要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十八个月之后就全部拿出来。当这个朋友十八个月之后问他，哎，我的钱可不可以拿出来？他说，不行啊，你拿出来你要 pay 一个 penalty。 然后这个朋友就说， pay 什么 penalty 啊？他说，你只可以拿10%， 十分之一出来，其余90%你不可以拿出来。如果你拿出来的话，全部拿出来，你就要 90% penalty。 那么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大家都笑了，这样的一个的投资顾问呢，真的是骗人的嘛。那么这个朋友就问他，那么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将所有的钱拿出来？他说了，那么你25年之后了。啊，这个是骗人的。如果他信了主之后，他悔改了，他不再骗人了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重生的表现。如果他信主之后，他还是这样骗人，那么我就有很大的疑问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重生？如果他信主之前，他在道德方面、男女关系上面很随便的，信主之后他说我已经得救了，一直得救永远得救，他信主之后他的这个道德还是跟以前一样，还是有很多女朋友，那么你就有个疑问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救？还是他单单是一个形式上面因为牧师说你做一个祷告，祷告之后呢你就重生得救了？那么这个牧师也不是神嘛，对不对？牧师这样说，比如说我告诉你这样，你这样的你就重生得救了，那么我也不是神，对吧？我也不可以说你就这样的重生得救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就是叫风听不，我听不到风的响声，所以我不知道风有没有来影响你，圣灵有没有改变你。所以我作为一个牧师或者作为一个弟兄，我就会说，哎，你说你重生得救吗？那么你生命为什么没有改变？所以我对你的重生有个疑问，我也不能绝对说你没有重生，因为我不是神啊，但是我也不能说你绝对说你有重生的证据，因为你没有。所以呢，重生得救的问题呢，是看你这个人生命有没有改变，不是看你做了什么事情，对教会有没有奉献啊，或者是有没有每个主日来崇拜啊，啊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啊，这个都是表面的，都是表面的，没有生命的改变的这个信心，不是真正的信心，不是真正的重生。但是你就说，哎呀，那么陈牧师你讲的很奥秘的，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呢？这样来说我们就没有把握了，我们就等，是不是是不是在等圣灵来重生我啊？既然圣灵是主，我是被动的，那么是不是我就坐在那里等，一直等到圣灵重生我？有些人可能会这样问，但是主耶稣没有停在哪里。你当你一直念的时候，从第九节念到15节，你就知道，从神的角度，从圣灵重生的角度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圣灵怎么样重生我们。但是从我们人的本分、人的回应，我们就知道，有一样事情是可以看到我们真的能够领受这个重生，就是信心。第九节说，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么能有这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，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吗？我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就是重生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如果说天上的事就是将来 在荣耀里面的事情，你们更加不能了解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是仁慈，第十三节，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仁慈，没有人胜过天。所以我无论是地上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我都知道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，第十四节，摩西怎么样在旷野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必叫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所以信是这个的途径，信就是我们得到领受重生的，就是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。那么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们仰望他，就好像仰望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看见这些犹太人，他们都被火蛇来咬，人很多是受伤的，有些人是面对死亡。所以他向神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救这些犹太人。神就说好了，你就照一根铜蛇举起来，任何人仰望这个铜蛇他都得救，都得到永生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十字架这么有效，因为是神所定的方法，叫人得到重生的生命的途径。但是我也问，那么我有些人说我是信啊，我也决志这个举手决志信耶稣了，为什么我生命没有改变，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，好像圣灵在我身上没有工作一样，或者是不是我是这样想，其他人也是这样看我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信是什么意思？ What is the meaning of faith? 信是不是说圣经所说我就同意什么都同意就是信呢？信是不是说我来教会听牧师讲道听得多就信呢？我告诉你，信是一个生命的回应， It's a responseOf life， 信是什么？信基本上有三样事情我们要留意的。一就是信，就是了解承认自己的需要，了解而且承认自己的需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摩西在旷野举起这个铜蛇，这铜蛇就是神要他们仰望的一个的得到医治的方法。那如果一个犹太人他被这个火蛇咬了，他受伤了，他面对死亡，但是他还是觉得我没事没事，他不了解自己的需要，而且他不会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得救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一个人病了得了癌症但是呢医生就跟他说，哎，你得到这个严重的病，他说我没有事啊，我精神很好啊，医生骗我的，所以他不会得到医治，他也不可能去接受的治疗。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，人是不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而且切切的真诚的求神透过耶稣基督来赦免他。这个是第一个，就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，而且一定需要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跟赦免，而且呢在祷告里面来求神赦免他的罪。这个是第一方面，了解自己的需要，而且承认自己的需要，承认自己的罪。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回事，很多人以为我就是这样祷告，牧师要我这样祷告，但是他心里面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罪是这么得罪神，这么的是这么严重，将来会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受苦的，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第一方面，因为圣灵重生一个人，是耶稣说 圣灵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第一方面很清楚的，就需要承认自己的罪，求赦免。第二方面，相信就是信靠，信靠的意思 ，trust。信靠什么呢？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耶稣是救主，但是他不接受耶稣进他的生命里面，他不能得到重生的生命。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。我很喜欢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一个走杠线的人，他在这个很高的一个的cliff 那里，就是有一条杠线，他走过去。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他是走得非常好。回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很欣赏他。哇，这个人真的走杠线走得非常好啊。那么这个人就说：“你对我有信心吗？”群众说：“哎，当然是对你有信心了。如果你对我有信心，你可不可以有没有这样信心啊？让我背你过去。”那么他问来问去，就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。很多人觉得他很棒啊，对他很有信心啊。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背过去，再背回来。就好像很多人他知道耶稣是好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他生命唯一的盼望，但是呢，没有将他的生命来交托给耶稣，让耶稣来带领他一生走耶稣要他走的道路。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没有一种的信靠。很多信耶稣就是说，好了，耶稣给我一个进天堂的门票，他给我这个门票，我就拿这个门票就进去天堂了。但是耶稣说，你要我来背你经过一生吗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心的话，这个也不是一个重生的信心。第三个信心，第三个重要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以耶稣做你的主人，就是说你一生要跟随耶稣，委身于耶稣，将你的生命一切交给他，让他来为你决定各样大小的事情。那所以信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信心不是说啊，你举手，你填一个表，或者做一个祷告，而是说你这个生命要有生命的决定。就是说，第一，你以前的生活，你以前的生命的方向错的，现在要回头，好像浪子回头一样，180度的回头 ，turn back。使徒约翰他在旷野传讲悔改的道，然后他说：“你们有谁要悔改？你到神面前悔改，然后我就为你施洗。”好多犹太人来找他，哎，我们也要受洗礼。约翰不接受，他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叫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，叫可以让你们的悔改呢，可以看得见的。你们以前做的坏事，现在要完全改过来。所以第一就是说，要承认我们的罪，悔改。”归上主。第二，信靠耶稣，让耶稣背着你经过你的一生，依靠他，凡事依靠他，不要依靠自己。第三，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委身于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道理，但是很多人还不了解，以为他做一个表面的决志就可以得救。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因为神对我们要求，就我将我们将整个生命交出来。 交出来，将你的罪交出来。所以重生就是圣灵的更新，但是圣灵更新是看不到的，但是我们的回应，我们信心的回应是看得到的。所以圣灵怎么样重生我们不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对我们呼召，怎么样来叫用信心认罪信靠跟委身，这个才是进神的国的一个途径。如果你进神的国的时候没有这个信心，就好像你要去建立一个桥去到天国里面，但是这个桥是坏的，这条桥啊是破的破碎的，你怎么走都走不过去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建立在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灵怎么重生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应许，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。盼望我们能够众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看清楚，如果我们还没信主的话，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就了解到信心是怎么回事。信心不是一个表面的觉知，有些人说还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就好像重生的信心是很廉价的。其实神要我们是完全的放下自己来跟随他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不但是今天，我们一生都要持守这个信心。我们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对尼哥底母所讲的话实在也是对我们讲的。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从水而去，人生的这部分